升起来，那个形象就是你取了这个相作为你生命的一个模型。所以古人讲真用功修行的人念念都不放过，就你观察你现在的念头，一天当中什么样的念头升起来最多，你如果佛菩萨的念头升起来最多，你就拿着佛菩萨的模具来塑造你的人生。我们生命的材料差不了多少，释迦牟尼佛也就在这个人间活80岁，我们大部分的人估计也都能够活80岁，这个材料基本上差不多的。我们现在有飞机有车，早这个时间用起来还更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释迦佛当时还是走走路，什么车也没有。为什么释迦佛的生命他会这么光明这么伟大，而我们的生命会塑造成一个这么可怜的生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在的起心动念，你的当下的这一个念头就是你生命的模具，你拿着一个不怎么样的模具来塑造。所以材料虽然一样，由于你模具的不同，你造出来的生命的产品就截然不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所以修行它包括塑造生命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你的情绪，你起的念头对你的情绪直接造成影响，它是你情绪的模型。你想什么，你念什么，你害怕什么，你喜欢什么，都是你生命的模具。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你的身体也是由你的想法的这个模具塑造起来的。你要胖的还是要瘦的，你要漂亮的还是要难看的，你要健康的还是一个生病的，也是你内心的这个模具。它外面的材料拿过来，你这个模具给它塑造起来。但是材料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说我们大家普通的材料相差不多，但是如果你吃的是一个营养的食品，另外一个吃的都是毒药，恐怕吃毒药的人也会早一点死掉。你的材料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是一家人吃的都是差不多的材料，提供给身体的材料都差不多的，那他身体又有健康跟生病的不同，那就取决于你的念头，你内心的那个念头的模具是什么样的。但最好的模具是什么材料都能给它塑造一个好的产品。像这些祖师大德，达摩祖师，人家给他毒药吃进去他也不会毒死。慧思大师也是这样，历史上也有很多高僧，别人要陷害他，给他吃4次6次毒药，他吃下去了口吐白沫躺在那里，过一会又好起来了。你知道慧思大师一个经验告诉我们，他当时被毒到快死了以后，人已经昏迷过去了，但是脑子清楚的，他当时拿的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模具，就大智慧到彼岸。他一想到摩诃般若，身心就空掉，然后知道这个般若是空的，是大智慧，他心就非常自然，这个毒药对他就构不成危害，然后他慢慢的身体就好起来。你想一个吃毒药一般的人马上会死掉了，他居然还不会死，他的这个模具是非常了不起的。你的产品材料只要到他的模具上，他都能给你塑造出好的产品来。有些人学一些知识过来以后去害人，这人才呀，他是财的不是人，有了财他去害人。有些人呢，他学习知识也不多，但是他却能帮助别人，他就是人也有财。所以同样的知识，同样的经验，对你的生命身体会塑造不同的结果。第三个就是 外在的世界也是你当下这一念心塑造起来的。你这一念心是产生什么样的感觉？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慈悲的，都是跟佛菩萨一样清净，你去感受它，你马上你的内心跟你接触的人都会是慈悲的，会充满了爱心。如果你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像互相争斗，都是在那里自私自利，都在欺骗别人，好了，你的整个世界就沉迷在这种欺骗斗争烦恼颠倒当中，难以自拔。所以当下这一念心啊极为重要。所以与念相应，就心生行取与念相应，你的内心生起来的一个形状，它自然会执着取这个相，取这个相以后跟自己的心又相应了。你老想它就是相应，你不想它就跟它没相应。比如说你老想到这个人特别讨厌，你就跟特别讨厌的人相应了，你一呼他一应。如果你想到特别慈悲的人，那你就跟慈悲的这个人相应。所以心念相应以后呢，物即想心，寐为逐梦。如果是醒的时候，你就是自己这颗心有想会打妄想的，这颗心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念心。你现在要起心动念要想什么，这个想法非常重要。我们大家以后要用功啊，你每天要关照你到底有什么想法，你现在是什么想法，你在睡觉之前是什么想法，你醒过来今天是什么想法，你对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想法。只要是负面的想法多，你的生命就是堕落；只要是正面的想法多，你就是在修行，就是在用功。所以白天想的都非常健康的，非常好的，你的梦境也开始会好起来。所以人到无求梦已经梦已清，人到没有求无所求的时候，在梦境里面会很清爽很自在。执着太多贪求太多了，在梦里就有人会追你，你会逃避，你会害怕。则如想念摇动妄情，这是关键。想心是什么？就是这个想法把自己这个情感情执，情就是产生快乐痛苦情绪的这个东西，由于你的想法直接把你的感受把你的情绪摇动起来了，不停地摇动你的情绪，这叫做融通妄想。融就是你把你所想的那个东西融入一起了，融为一体了。你想到一个坏人，你觉得这人真的很坏，你把自己本来念头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哎，我念我知道我现在想到这个杯子或者想到这个房子，你这个念本身没有好坏的，它是无记性，没有是非好坏的，念头本身没有好坏。但是当你想到那个情景，产生了情感，产生了执着了，你说这个人是一个坏人，产生这样判断的时候，就会摇动你的情绪。情绪是念心进到这个所想的境界当中去，然后你融入在这个所想的境界里面，你的情绪自然就动起来了。你如果想到一件很开心很安详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想一想啊，佛菩萨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佛菩萨，都是慈悲的，都充满了慈悲，充满了光明。当你感受到想到这种情景的时候，你心情是愉悦的，是舒服的，因为你把你所想到的这个情景跟心融为一起了。但如果你一想到旁边的人都在笑话我，都在盯着我，都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我，哇，你心里充满不舒服，不想要别人这么侵犯我们，然后你也是把所想的那个情景跟自己啊融入在一起了，所以叫融通妄想。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想法都是你 把所想的那个对象拿过来，根据自己的价值评判判断以后，说这是喜欢的人，这是讨厌的人，然后把自己的心捆在这里，于是喜欢的人觉得越来越喜欢，讨厌的人就越来越讨厌。实际上你那个念头本身从来就没有受什么变化，你今天想他觉得很好很喜欢，明天一看他这个人不是不好，你就觉得变成怨仇了。所以世间人呢，他这个妄想是颠倒，根据自己一定的经验给他一个价值评判，这个价值评判并不准确。首先你那个执着就是一个假的，执着这个相认为它是好是坏就是一个假的，然后把自己的念头又融入在这个假想当中，然后去自我感觉，所以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想法都是你内心的感受啊。北岛讲的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情执感受都是你心情的反应，跟别人没有必然的联系。思想境界高的人，他看到什么人什么事都很好，日日是好日，心情要是不好了，什么日子都不是好日子。所以这个想念啊，是融通妄想，融通两个字我们就记住，是把你的念头融入在你所想的那个境上，这就是你的想。我们有时候会在想，你想不想上学啊？哎，很想。你为什么想上学啊？因为你觉得上学以后会得到什么什么东西，你想好了，把自己处在那感觉当中，哎，很开心，你就想了。我们想不想往生极乐世界啊？很想。为什么要往生呢？极乐世界没有痛苦，没有什么什么，我们想好了，把心融入在这当中。所有的想法都是把那个境跟你的念头融在一起，然后通达，是要融通妄想，是响应。平常在生活中，这个想法决定了你的人生方向，后面的实因跟行因倒非常微细，我们未必能够抓得住，但是这个响应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大家要发心要修行，在修行路上有没有成就，你具足的慈悲心到底大还是小，都跟这个响应有直接关系。你想到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不这个一切法无我，你觉得这个非常好，你每天都这么去想，你自然会靠近无我。你如果真想要利益一切众生，你以后就会有能力去利益一切众生。如果你每天想我什么人呢、啊？我哪里有利益众生的这个力量啊？你每天就这么想的话，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利益众生。这个想念想法就是我们的妄想，是决定你生命走向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啊，他告诉我们，真正修行就在你现前这一念妄想心当中去修。你看见这一念妄想的心，它既有佛菩萨的素质，有佛菩萨的性质，也有三恶道的性质。当你心里想到佛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的心直接跟阿弥陀佛的这种感觉融在一起，其实你就已经是佛了，就已经是佛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个很厉害的，你心里真的想到佛的时候，你已经是佛了，但是旁人居然看不出来，自己也感觉不到。有一个画家，他画马，老想到马，结果他在画得很累的时候，中午在休息，他夫人进房间一看，床上怎么躺着一只马，吓一跳，大叫一声，他惊醒了以后还是一个人。然后他把这个问题他觉得很严重，后跑去问一个禅师，这禅师就告诉他，不要画马，你要画佛像。他画马为什么会想出这样的一个变成马呢？因为他想画一只马打跟斗，哎，马走路啊，躺在那里，坐在那里都好画，这个马打跟斗到底是怎么画呢？ 他就朝思暮想在那里一直在想想想想，到最后跟这个镜融为一体了。镜融为一体，他的身体就产生这种变化了。所以这个佛经里面说啊，是故众生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就是你心里在想的这个佛，如果你真的非常专注，没有其他任何杂念，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这个状态里，我们看见他可能还是一个人，但是呢，如果是鬼神，他看到他就是佛一样，他有这个神通穿透力，跟 X 光的穿透力一样，他一穿穿到你的心里去，看到你的心呈现出来是一个佛的形象，哇，他在恭敬的不得了。所以为什么念佛很有感应，念佛无论 找到天下哪个地方，鬼神都拿你没办法，他不是拿你没办法，他看见你是佛，他恭敬都来不及。除非你在那里又害怕，嘴巴念佛心里害怕的要命，嘴巴虽然念了佛心里想的是鬼，那就不行了，那个鬼一看你跟我同类的，把你请过去做客了，就被鬼抓走了。恐惧的情形是你内心产生的，所以我们啊，这一生或者以后的整个生命，你现前这一念的心是什么样，是什么态度，就决定你的世界、你的人生和你当下的心情，都必然的联系在一起。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求外界的物质，甚至把这种传统的佛法的用心的教育舍弃掉，教这些学生学会技术，学会怎么去赚钱，怎么去享受，拿外在的物质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准，其实都很危险。就是古圣先贤的圣人之学没有了，都变成凡夫颠倒的学问，学的越多颠倒越厉害，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个想心啊，它的原理就是你想到什么东西，然后你的心想到它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摇动你的情绪，使你动感情，动了这种感情，你的心你的生命就向它靠近了，会向它靠近。你很喜欢一个人，老想他，你自然会向他靠近，希望看到他，跟他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特别讨厌这个人，我告诉你，你也在向他靠近。你每天讨厌，古人讲此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为什么要报仇？因为你老想的是仇恨，这个东西在你心里构成一个纠结，这个结解不开，你越想解得越深。所以按照法界的这个定律，因为你的频道跟你仇人的这个频道一样在一起了，所以你种下的恶因必然会感召恶果。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法界定律，就是因果缘起的规律。想掌握你的命运，就是当下这一念心。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心好命又好，富贵直到老。过去是什么样的因种下去，我们已经无法悔改了，都已经过去了，你怎么改呀？未来由现在开始，命就是过去种下的因，是没办法改的。但是运是你现在的起心动念，是完全可以改的。如果你的命很好，过去种下好的因，现在心又很好，那你的富贵一直到老没有问题。如果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心很好，但是你的命不好，你一生下来就是穷困潦倒，一生下来你身边的人都是不讲道德仁义，自私自利，那你的命不好，你遇到的是这样的人士。或者我们没有这个福报，遇到的经常是不三不四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你这颗心要开始给它改善。你每一个念头很在意，自己是慈悲的，是充满爱的，充满感恩的，充满轻松喜悦的，以这样一个正面的心态来塑造你的生命，用不了多久，你的命一定会改变过来。如果是认真用功，一年就能把你的命改过来。当然一年也不是特别认真，如果特别认真用功的人，三五天一个星期都能把你的命改过来。有时候甚至一个念头几念就能改过来。以前我讲的这个老徐伯，他在念了几句药师佛，他的整个病你看就被改过来了，命就改掉了。所以只要在你生命中还没有出现的任何灾难，都有办法给他改过来。已经出现了没有办法了，只要还没有出现的，你不想要的就可以不要，都可以改过来。但这里面根据我们这个响应的念头力量的强弱有关系，你的力量越强，改变过来的这个成功率就越高；你的念头越弱，它改变过来的这个成功率越低。但是已经在改了，不管是弱还是强，你只要念头在这里想，它就已经在改了。你想到佛，其他想法都没有，就是不停的念佛，你的命已经在改过来了。所以知道了这个原理啊，在当下一念心去改变你的身心。但是这一念心虽然可以改，你的念头可以升起来是想什么东西，你要知道这只是妄想。我们本来就生活在妄想的世界里，你想要荣华富贵这也是妄想，但是你可以使用这个妄想来塑造你的生命状态。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你能够以无我的心去运用这些想法这些念头，实际上就是妙用。它是假还是真其实无所谓，你生命已经呈现出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相是假还是真无所谓，因为它本身就是自信呈现出来的极乐世界，即便是假的它也有作用，也没有关系。所以融通妄想，它对我们大家还可以捕捉得到，就是设法感受和这个想妄想，你的心融入在所想的境界当中，你就开始构造了。如果把我们的心当作一个大野红炉，一个炼钢的野铁的那个大野红炉，你把铁啊把什么钢啊放下去，它就烧成水，烧成水以后你按照模具就塑造出来一个新的产品。这个想融通就是你想到的那个东西就是将来要做的一个材料，把这个材料拿过来在你的想法当中给它消化掉融化了，然后你想要什么样的生命就塑造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所以叫融通万想。修行在什么地方用功？就在妄想这里用功。打坐如果坐在那里坐18个小时，你的内心全是贪嗔痴颠倒的话，那坐在那里只不过是个木头，没有任何功德可言。当然你坐在那里如果觉得打坐可以入禅定，我坐在这里是在入定，入定是很好的，那这个还是有功德，因为你拿的是定啊慧啊这种念头，塑造自己定力智慧的人生。所以外在的表象包括拜佛包括烧香包括布施打坐持戒忍辱精进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外在的相，你内在的那个念头伴随着它是起什么样的作用。见到好人帮助我们了，我们感恩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好人了；见到坏人伤害我们了，我们生慈悲心， 希望帮助他改变自己。你有这样的心态，无论遇到好还是遇到坏都是好事，没有坏事。遇到越痛苦你越容易发菩提心，你如果观察不到别人的痛苦，你还真觉得自己挺苦的，不想去帮助别人。但是如果你一旦观察到这个世界上比你痛苦的人要多得多，你就会愿意去帮助别人，就发起菩提心。所以那些看上去很痛苦的人，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他是示现给我们看，帮助我们发起度众生的愿望，把我们的心量打开，把我们的慈悲的爱心启发出来。所以你说世间到底是好还是坏，看你怎么去用啊。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是行因，化理不住，运运密仪，假长发生，气消容咒，日夜相待，成无觉悟。阿难，此若非汝，云何体谦？汝必是真，汝必是真，汝何无觉？则如诸行念念不停，名为幽隐第四妄想。这就是行因。行因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化理不住，运运密仪。化就是变化，变化的这个道理啊是无常的，就世间一切都在变化。照理说它没有停止过，从投胎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今天，不停地在运行，新陈代谢，甲长，指甲长起来，头发生起来，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早上还是青着头发，在座的白头发已经不少了，感觉小时候就像是昨天。我们现在想起来每天都在感觉小时候像昨天一样，这个错觉也很奇怪。30岁也觉得小时候像昨天，40岁也觉得小时候像昨天，你到80岁了还是觉得小时候像昨天。但是这中间的变化非常巨大，如果你拿60岁的照片跟自己10几岁的照片一看，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伤心死了。那个时候那么年轻那么有力量，都干什么去了，也不懂得修行，甚至乱来，结果把这个身体这一期健康的状态全部都付出去了以后，自己剩下身体也差了，记忆力也差了，这个精神也不注意，注意力也难以集中了，你想修行坐在那里摇摇晃晃的也派不上用场了。所以这一期的生命啊是运运密移，它一直在运行当中秘密的转移，蚂蚁搬家啊。我们身上的新陈代谢实际上是非常之快，地球有沉住坏空的时候，按我们人的寿命看地球觉得蛮长的，其实如果比地球的寿命更长的时间来看它，其实也是短命的。蚂蚁可能生活几天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蚊子一般生活1天到3天，它的一生也非常快，但是它也觉得自己是正常的。我们人 活到80岁、100岁，啊，觉得好像很正常。20岁左右结婚，活到84000岁的众生，他要活20000岁左右的时候才结婚，然后活到84000岁死了，他也觉得很正常、很平常的。前面2万岁才结婚，这个过程他也没觉得很漫长。我们要是哪个人30岁、45岁还没结婚，父母亲就着急了，你还不结婚，拿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经验。所以时间实际上就是一个错觉，如果把时间缩短，用很微细的眼光来看这个时间，可能几十年弹指光阴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把这个时间拉长，特别是大家打坐腿痛的时候，1.5小时前面时间过得很快，当你腿痛起来时间还没到，哇，那真是每一秒都觉得在煎熬痛苦啊。所以痛苦的人时间很难过，快乐的人时间很好过。时间是这样的一个错觉，社会风气特别好，寿命很长，他时间好过。所以当社会大众平均寿命84000岁，他前面20000岁过去很快，就跟我们活20年差不多，他也有一个健康正常的比例。那么这种运运密仪假掌化身，这是从开始生下来成长的过程。气消融咒，50岁以上的人可能差不多就知道自己呼吸力气比以前短了。我们以前在中国佛学院讲课，就像这种声音，那个智海法师、中信法师啊，包括我，那个讲话的声音就是喜欢这样，越讲越大，吼起来讲。那白老呢就跑过来跟我讲，你年轻人，你不知道你以后就要吃亏的，你把声音要讲轻一点，要保持元气，讲的太多了元气删掉了。因为50岁以后那讲话讲不动了，前面讲的声音太响。所以这个气短，还有我们的面容皱纹开始出来了，也是不知不觉。什么时候气短了你不知道，它是运运密仪牵流变化，日夜相待，就是分分秒秒都在新陈代谢。佛所观察的生命，他仔细就仔细到这种程度，每一个念头都在改变你的生命状态，但是我们曾无觉悟，我们从来就没有觉察到自己的生命是这么的无常。无常既是可悲的，也是可喜的。可悲是你所拥有的东西全部都会离你而去，你想拥有钱财地位能保持多久呢？当你拥有它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离你而去了。感情、家庭、环境、子女，没有一样你能够真正的拥有它，因为无常。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拥有的思想，你某一天听到某一句话觉得很受用，这句话真好，其实当你觉得这句话好的时候，对你受用的时候， 这句话对你慢慢的已经产生不了真正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停的学习，不停的有新思想发现，不停的有开拓，就是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思想也是无常的变化。通过外界慢慢的了解到自己，这种生命的无常变化你没有办法把握，无法让它停止。你想青春永葆，保持自己健康，保持自己长生不老，就是不可能的，违背自然规律。这是可悲的，同时也是可喜的。我们所有的不如意，所有的愚痴烦恼，也是在无常的变化。你所有的悲哀的遭遇也是无常的。一个人如果他死了亲人，非常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迁移，他这种痛苦慢慢的也会淡化掉。包括自身所受的任何伤害，任何压力，也都会慢慢的淡化掉。所以也是可喜的，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大家很难有这种觉悟，觉察不到它是运运密移，日夜相待。如果知道了，我们对于拥有的东西失去就不会太在意，对于痛苦的遭遇我们也不会太难过，知道它一切都是变化的。说阿难啊，此若非汝，云何体谦？这个身体如果不是你，怎么会有改变呢？怎么会变化？如必是真，如果是真的是你，如何无觉？如果不是你，你怎么会有这种变化，感受到你生命老去的这种感觉？如果真的是你，你为什么没有觉察到它的变化？说则如诸行啊，就是行音念念不停。行音本身它具足这样一个形状，念念都没有停止，所以这个叫做幽隐妄想。幽就是幽暗，看不见，隐就是隐藏在背后。所以我们大家所能想到的，所能说得出来的任何一个事物，无论你外在的身体还是内在的情感，都是在幽隐妄想。你没有看到这一层，你就会执着，一旦看到了幽隐妄想，就知道这一切一直在这里变化。幽隐的背后更深一层是实因去语，大家再看一下经文，又如金明暂不摇处，明恒常者与生不出见闻觉知，若识金真不容希望，何因汝等曾与昔年睹一其物，经历年岁亦忘俱无，余后忽然复睹前意，记忆枉然曾不遗失，则此今了暂不摇中念念受勋，有何筹算？阿难当知此暂非真，如急流水万如舔镜，流急不见，非是无流，若非想缘宁受妄习，非如六根互用开合，此之妄想无时得灭，故如现在见闻觉知中创习机，则暂了 内妄相虚无，第五颠倒微细精响，这是响音啊，这个实音，就是微细的精响，它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是我们非常精微、非常明了的湛然的不摇动处，湛不摇处，名恒常者，就是我们现在啊。叫大家用功的时候，就叫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的念头都没有了，还是明明白白，你感觉这是没有动摇的，不摇处，没有动摇，感觉好像是永恒的。现在你没有妄想是这个样子，明天没有妄想它还是这个样子，你感觉不到它的变化。在身体无非是见闻觉知，我们会见会闻会觉会知，这个东西没有变化，你看到了可能是清楚或者模糊，眼睛呢有一个戴一个眼镜，眼睛花掉了可能模糊，但是会看的这个没有变化，所以见闻觉知啊没有变化。那么若实兼真不容习妄，如果是真正是真实的，那就容不下妄想的习气习惯。何因如等？就为什么我们与过去很多年以前见到一个东西很奇怪，因为经历很久了早就忘记掉了，后来突然又看到这个东西，你马上还会想起来以前曾经见过这个事，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尘不遗失。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经了就此则此经了暂不摇中，你明明白白的见闻觉知没有摇动的这个状态当中，念念受熏有何愁算？就是你所见到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你的心中会储存在那里，不需要你计划计算，没有有什么计算啊？我说这个东西很好看，我想把它记在脑子里面，以后不要忘记，不需要这样。你只要很奇怪见到了，然后到最后它还是在你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我们通常知道是八十田中，第八十啊，所以八十田中它具足明明了了的见分，我们错误就错误在把明明了了的见分当成自我，因为我执变成第七十了。如果你的明明了了这个不是自我，这就是我们的真心了。真心它是没有隔离的，不把自我独立起来，没有一个自我，我们的错误就把明明白白当成自我，错在这里。所以像急流水，他说就是你的那个以前的那个想法为什么会储存在这里，因为阿赖也是种子熏现行，现行又熏成种子，种子在你种在你的阿赖耶识的八识田中，它会长期在那里受到熏习，像急流水，不是无流，是你看不到，就是你的第八识啊，我们的这个我执见分，它一直在变化，所以见分叫什么？叫恒审思量，它一直在变化，非常微细，而且非常之快。我们这个我执啊，它是非常之快的，不需要想到我，你一见到这个人就觉得我知道我认识这个人，你马上就升起来，无论什么时候，在醒的时候，在梦的时候，在定的时候都会升起来。如果入了定了，无想定了，我们脑子里面会一片空白，啥都想不起来，那妄想好像没有了，但是他那个我的明明白白见闻觉知的这个东西，他马上就升起来，他是不管你这一套的，随时都能升起来，所以非常的微细。这里用急流水来比喻，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哎，现在这种状态也没有我，也很空，哎，很舒服的，实际上你不知道，你觉得你很舒服，那个我这已经伴随着你一起在这里生活了。说若非想缘宁受妄喜啊，如果不是想思想的这个根源，那么你见到的这个东西怎么会受到熏习，受到虚妄的这个习气的引导呢？ 非如六根互用开合，持之妄想无时得免。就是如果没有，不是这个六根互用开合，那么这个妄想啊，就没有办法无时得免。所以见闻觉知当中串习这个情况，串习机情况，则暂了内妄相虚无，就非常明白，湛然明了。但是你明了的是什么？我们说的十二因缘的无明妄相，就是你感觉身心世界都很空灵，但是啥都不知道，用功又要在这里用，但这个时候是无明的状态。所以告诉我们是第五颠倒的微细精想，十因是一个微细精想。所以大家可以总结一下，从粗到细，色因叫做坚固妄想，受因叫做虚名妄想，想因叫做融通妄想，行因叫做幽隐妄想，实因叫做精微细想，或者微细精想。这五因全部都是妄想颠倒构成的，透过五因，那就真心呈现出来了，我执自然没有啊。这是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